普京急了，英国情报说俄罗斯全国调兵至乌克兰。耶伦访华期间，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专家解释河南投34亿俾河道贴大理石砖，惹嘲讽。英国同波兰战略伙伴宣言，提台海和平重要性。蚂蚁金服被重罚71.2亿元人民币。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近日英国情报机构指出，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军队反攻，持续将全国各地的军队全部都调往乌克兰，几乎投入所有的正规军兵力，而这样的举动亦彻底打乱国家既定的战略安全需求。7日，白宫已经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请睇报道。
根据英国国防部情报局资料，原先在高加索地区驻扎的俄国第58集团军，而家已经被调往扎波罗热，而本来派驻远东同俄中边境的第5集团军同海军陆战队，则调往顿涅茨克等地。有分析指出，这样的调动造成俄罗斯边界现在缺少重兵把守。在乌克兰军加紧反攻之际，泽连斯基则揸紧访问三个北约国家。北约峰会下个星期将在立陶宛召开。路透社报道说，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预期所有与会领袖将会重申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一员，并团结一致，设法让乌克兰达成这一心愿。500日以来，莫斯科带给了欧洲心脏地带的是死亡和毁灭。北约要团结齐心，俄罗斯侵略野心不会得逞。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政推主 Alex Chan 说，为了平衡在北约峰会上，一旦乌克兰的援助要求达不到，集束弹药就是王牌补偿。目前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援助的积极态度要远远超过拜登政府，三大杀器至少比一样。三大杀器包括 F-16 射程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和集束弹药。据路透社报道，三名美国官员7日说，华府最快在8日宣布一项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155公里榴弹炮用的集束弹药。白宫亦确认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说这个是正确的事情。Alex Chan 在推文里面写到，集束弹药是俄军的噩梦，由飞行器空投之后在空中分解，远比10万火钢珠厉害。集束弹药一发155毫米炮弹，包括88个子弹药，亦被称为恶魔的地毡。第一批会援助10万发集束弹药、880万火子弹药，至少将造成10万以上的俄军伤亡。这个将是真正地狱弹预式战场。集束炮弹主要任务是对付有生力量，而美国集束炮弹库存巨大，并接近销毁期。但人权观察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停止使用集束弹药，并敦促美国不要提供这类弹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先前使用这种弹药，害死了很多乌克兰平民。同时，联合国发言人表示，联合国首席执行官古特雷斯亦反对使用集束弹药。另外，普利戈任现身俄罗斯，大陆媒体河南广播电视台推断，瓦格纳将士兵部署到白俄罗斯南部，是因为普京希望普利戈任能够直线攻击基辅，亦能够从乌克兰西部切断北约军援路线。但在5日晚，俄国国营电视台大肆公布警方突击搜查普利戈任豪宅办公室的影片，声称搜出现金、枪支、直升机、多本俄国护照、假发，甚至仲有毒品。该台记者佩特罗夫说，调查仲喺度进行中，事实上冇人打算将此案结案，以指俄国政府针对瓦格纳兵变进行的刑事调查。政客6日报道指出，这个是对普利戈任的公开宣战，普京的报复惩罚向来手段残酷，不过首先是摧毁普利戈任的形象，打击他的声誉。 主持该节目的国会议员波波夫说，普利过任是叛徒，但雅格纳人绝大多数都是攞枪捍卫祖国的英雄。佩特罗夫指出，雅格纳获得政府大笔资金一事，但这些钱有没有送交到雅格纳战士和英雄的手上，企图分化雅格纳成员和普利过任。大陆媒体成都商报红星新闻7号报道，普京将雷霆移交给国民警卫队的准备工作已正式展开。雷霆特种部队组建于2016年，旨在配合禁毒有关的特别行动，但是现在却逐渐开始执行一些快速反应部队的任务，不少特种人员亦陆续被转至雷霆。目前其行动范围已经可以处理内政部的所有任务。知情人士证实说，雷霆部队仲参与到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并在雅格纳叛乱中迅速响应以保护俄罗斯。7号 Alex Chan 爆料说，俄罗斯电视台调查报告发现普利过任是乌克兰人。据讲他的祖先来自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普利过任在圣彼得堡，但包括 CNN 记者都无法独立核实普利过任真实的下落。
就在美国财长耶伦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日的对中经济外交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东部战区机关，并强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分析指出，习近平这个是要增加和美国谈判的筹码，亦是他强化其专制政权的手段。陈体报道。
7月6号，习近平视察了东部战区的时候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要时刻牢记使命，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建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大扎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全力以赴履行好战区主战职能。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上视察东部战区，实际上是做一场 show， 看样他不会同耶伦会面，同时亦释出信号，就是摆出一副要打仗的架势，实际上是增加同耶伦谈判的筹码。因为东部战区北面针对日本，南面针对台湾，目前台海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最关心的焦点之一。南瑞说，耶伦估计会谈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说，台海安全是最主要的问题，美国不愿意打仗，现在又不能够完全脱欧，他就要公平贸易。你人民币下跌，实际上就是加强了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就是不公平竞争。中共实际上对汇率进行操控的。中国目前的情况要增加出口，拉动中国的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中共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资企业的制裁，技术上的一些制裁，让他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得不到。他要谈的就是这些东西，要求松绑。北京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认为，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主要是维护他的权势和独裁统治。独裁者普京最近身边发生了雅格纳兵变，习近平最近亦攞低了几个火箭军军头，他要在气势上压住阵脚，如果压不住，有可能一溃千里。他说，特别是专制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心理。如果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人，基于恐惧，基于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果他气势上能够压住所有的被统治的人，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利于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所以他为了在这个态势上先声制人，他要时不时地制出舆论上压倒性的态势，他要经常动用他的刀把子，查处异己的力量。南述指出，2000年之前，美中的经济体量相当于大象和蚂蚁，差距很大。但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至到现在，中国的 GDP 增长了10倍。这么多年了， 中共在西方坑蒙拐骗，美国知道但不作为，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从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共拒绝了，而且习近平向左转，与美国和西方越来越对立。美国制出限制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机械的种类出口到中国。中共的想法是，你不让我强大起来，那就是你的错。中共得不到，就搞战狼外交，搞局。蓝述话，耶伦访话，美国执政的民主党尽管在气候等议题上需要中共合作，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的。
两年前的7月20号，河南郑州曾因为泄洪引发的地铁5号线浸水事故震惊世界。7月7号又传出郑州不顾财政收入负增长，投入34亿元巨资给市内金水河22公里河道镶嵌大理石砖，引发舆论后，官方只简单回应是误传，但并没有详细说明。请看报道。
大陆媒体腾讯新闻7月7号引述多个媒体平台账号的信息报道，说河南郑州投入34亿元给金水河22公里的河道铺上大理石砖。据网民上传的施工图片，河道两侧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已经贴上了大理石，河道底床上还堆放了一些已经切割好的细块的大理石，以及很多等待使用的材料。另一张郑州2021年的招标公告内容显示，金水河综合整治工程治理河道总长 22.3 公里，总投资 33.54 亿元。网民说，按这个招标价格计算，金水河平均每公里投资 1.48 亿，一米的造价高达 14.8 万元。该事件迅速引发舆论的热议，说郑州真的有钱啊，河南村镇银行的钱还未还，就有这几十亿美化一个河道，牛，有场外派钱就有河道砌砖。随后郑州当局迅速出面辟谣，表示花34亿给河道贴瓷砖是误传，但并未公开回应更多的问讯。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网民对此辟谣并不买账，议论说河道治理工程不妨公布一下明细账，给一个较为具体的解释，以消除外界的疑惑。相片中明明在铺大理石，网评表示以前有网传的四大工程，包括长城贴瓷砖、赤道镶金边、黄河装栏杆、太阳装开关，现在河道实现了贴瓷砖，看来政府真是没有做无谓的事啊。郑州500多亿打造海绵城市之后，遇到千年一遇的降水完全失效，这次不知道金水河的防洪标准到底怎样。有网民在 Twitter 评论说，感觉官场腐败已经到了荒唐、不掩盖、无所顾忌的地步，已经由疯狂跨入癫狂状态。约束机制还在度吗？美其名说河道修复加景观重建，经济凋敝之下，苍生是嗷嗷待哺。人地将钱铺咗在河道里面，有咁多钱，多挖几条河道亦几好，防止落雨都浸死咁多人。
根据自由时报7号的报道，英国和波兰在这个礼拜举行外交国防2+2会谈，并在5号签署英国和波兰2030战略伙伴联合宣言，双方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提到将和伙伴合作支持印太区域自由开放，反对试图在区域内片面改变现状和国际秩序的恶意行为者。请看报道。
英国政府在新闻稿里面指出，这次会谈的内容聚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安全议题。除了谴责俄罗斯入侵行动已经对欧洲造成严峻威胁，同时亦强调了中共日益强势的单边外交政策对国际秩序构成了重大挑战。宣言内容显示，英国和波兰两国未来将在印太区域与美国、 其他欧洲伙伴和北约盟友等合作，维护全球规范准则，强化资讯共享，进一步提升应对专断威逼经济政策和实务作为的韧性，同时共同对抗假信息以及学术干预。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仲对香港和新疆人权议题亦表达关注，呼吁中共当局应该遵守国际责任义务，不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援助。除此之外，针对中共政府的海外影响力活动不断增加，两国将致力于加强对中共军民融合、军民两用策略以及军事现代化的理解，但会保留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迁等全球挑战进行合作的空间。
中共央行7月7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结束对蚂蚁金服集团两年几的调查，同时对这间由亿万富翁马云创立的金融科技巨头处以 71.2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这个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史上金额最大的罚单之一。请听报道。
央行的声明说，对蚂蚁金服集团及其子公司处以罚款，包括没收非法收入。声明显示，制裁针对过去几年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支付结算业务和反洗钱义务等领域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路透社指出，对蚂蚁金服的罚款是中共打压私营企业关键的一步。这场打压活动始于取消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最终令到多家公司的市值蒸发几十亿美元。在2020年底，蚂蚁金服的 IPO 被否决之后，中共央行一直在推动蚂蚁金服的改革。蚂蚁金服的公开声明说，已经完成中共金融监管机构要求的整改。央行的声明还说，鉴于之前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还对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腾讯控股的一个支付平台以及人寿财险公司、中共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公司和平安银行股份公司开出了罚单。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腾讯亦被罚款。彭博社指出，蚂蚁金服是习近平全面打压中国科技巨头最引人注目的牺牲品之一。共产党对私营部门不断变化的立场，近年来引发全球密切关注。一些观察家甚至说，不可以投资中国庞大的互联网行业。在中共央行宣布这一罚款决定之前没多久，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被中共新任命为该行党委书记。两名政策人士话俾路透社听，此举将是任命他为该行长的前奏。据消息人士说，他是监督蚂蚁金服整改的主要监管官员之一，并出席了与该公司就罚款和整改举行的几次会议。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